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耶稣经过各城各乡，前往耶路撒冷随处施教。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主，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？耶稣对群众说：你们竭力又闸门进入吧。我告诉你们，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进去。及至家主起来把门关上，你们在外面站着，开始敲门说：主，请给我们开门吧。他又回答你们说：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。那时你们会说：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施教过。他又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。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吧。几时你们望见阿巴郎、伊撒、格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，你们却被摒弃在外面，你们只有哀号和切齿。将来从东从西从北从南而来的人参加天主国里的筵席，看，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，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在今天的福音是记述了门徒问耶稣一个很特别的问题，得救的人是不是真的不多呢？为什么门徒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这个是犹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，他们很紧张自己能不能够得救。为他们来说，能够得救是天大的问题。他们一生就是不断去守戒命，去守规矩，目的就是自己的得救。他们很紧张自己的血统是不是属于亚巴郎的后裔，很紧张梅瑟的法律。他们以为只要自己是亚巴郎的后裔，只要自己是恪守这个梅瑟的法律，就一定能够得救。至于梅瑟法律的精神，守法律的心态，为他们来说太过飘渺了，不够具体，不够肯定。相反，守或者不守法律就非常之清楚，是很容易去肯定。总之一句讲完，我能不能够得救呢？或者一个总结，就是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来到出发，一切以自己的得救为中心点。这个我非常之大。我们都记得在福音当中有一个事迹，是讲一个富家的少年，他就是问耶稣一个相似的问题。他说：师父，为得永生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耶稣首先都问他：你有没有守戒命？这个富少年他很兴奋，很雀跃，说：师父，我从小就遵守了。他满以为耶稣很满意，以为耶稣会说：你做得好，你继续，你就会得到永生。谁不知耶稣跟他说：你去变卖你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然后背着十字架来到跟随我。这个富家少年，他发梦都没想到耶稣会有这个要求，要他变卖他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还要他背着十字架去跟随耶稣。事实上梅瑟的法律没有这个要求的，他觉得很失望，觉得耶稣的要求太过分，所以他就忧伤地走了。这个富家少年的心态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都可以明白，他已经拥有一切财富了，他现在想要求的连永生都拥有了，这个就太完美了。可惜他的算盘打错了，原来守法律并不足够，原来为得到永生就是要放低自己，放低自己的一切，然后背起十字架 即是说要不怕辛苦牺牲去跟随耶稣，不是去跟随自己。所以今天的福音为答这个问题，得救的人是不是不多，耶稣呢用另一种讲法，他说进入永生的门是走永生的路并不容易，要好像由一个窄门进入去的，即是说要不怕吃苦，不怕付出，不怕牺牲，首先是学习放低舍弃自己的自我、自己的主见、自以为是、自己的财富、自己的安全感，要学习放低这个自己的安全感，然后要拿起每日的十字架、每日的辛劳、每日的使命，要拿起耶稣，好能够去跟随耶稣。所以那个重点已经不是我了，已经是耶稣了，要放低个我，是拿起耶稣。至于是不是属于亚伯郎的后裔，是不是跟亚伯郎一起吃过饭，或者听过亚伯郎的教诲，已经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就是放低自己，拿起基督。讲到这个窄门，它的含义其实很有深意的。我们如果是背着很多东西在身上，要过一个很窄的门，我们过不到的。甚至如果我们太过肥呢，可能都过不到这个窄门的。这个令我记起一套的电影，叫做《战火浮生》，在一些机会都跟大家分享过。他讲一个军官为了去忏悔自己杀弟的罪过，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弟，他很后悔，他要补赎，他答应一个传教士去入到荒山野岭一些部落来到协助传教，他要攀山越岭才能够去到那个传教的地方，而他就是背着一大堆自己的财物，他要爬上一个瀑布，一个峭壁。这个军官就是他用尽他的九牛二虎之力，他想将自己的一大堆的财物拖上去，但因为太重拖不上，但是他不肯放弃，他不肯抌低这些财物，他仍然呢死都要拉上去，那阻住成班的传教士他们的行程。同样一个传教士见到他这个情况，他就拿出把刀斩断了这个拖住财富的绳，而这一大堆的财物就跌落去悬崖当中。这个时间这个军官他痛哭起来，好像心如刀割，他舍不得，但是他最后都明白，拖住这么大堆的财富上山怎上得到呢？怎能够去复传呢？这些就是他最大的障碍，他怎能够进入个窄门呢？事实上如果我们背着一大堆东西，我们都不能够进入这个窄门的。前一排看过一篇文章，很有启发性，可能在一个机会当中跟大家分享过。你说有一个小镇，有一个邮差已经四十几岁，他每日就往返一个乡村去送信，他踩单车来回要走30公里，本来不算得太辛苦的踩单车，是条平路，但这条路一片荒芜，是只是一片的黄土，沙尘滚滚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非常之沉闷，很枯燥，了无生气。就这样他走这条路呢，一走就走了20多年，他现在40岁了，原来他20岁已经开始做邮差，他真的不想继续这样走下去，他想辞职不做，但是40多岁人哪里找工呢？他每日就如此这样去走这条荒芜的路，他快要闷死了。有一天他在个镇那里，他经过一个花店，他灵机一触，他就入到去买了一些花种，不同的花种， 如此呢，他每日他踩单车去送信的途中，他经过那条路，他就在路旁呢是撒下这些花种，而且也都带了些水去灌溉，每日撒一点，每日撒一点。经过了两三个星期，已经有一些小花开了出来，他很开心，他就继续去撒这些花种，继续去灌溉，而他的生活呢开始变得忙碌，他的路程呢开始变得有变化，他的心情都开朗起来。如此经过一年之后，这条本来是荒芜的路，两旁只有黄土的路，现在已经长满了不同的花，开得非常之灿烂美丽，现在他可以吹着口哨来到去送信了。原来他二十年是荒废了，原来他二十年是过着一个很苦闷很沉闷的工作，现在他开窍了。这个开窍不是有什么的外来的变化，而是他自己心里面的变化，他知道这条路是要他去开拓的，开拓就是将一些花种散在路旁，好好去灌溉。我们生命的路可能好像这个犹太以前走过的路，一片荒芜，很枯燥，了无生气。事实上生老病死，人活住好像就好像等死一样，好像以前讲过那个小和尚，他因为父母突然之间去世，他伤心欲绝，同时他都觉得生命的无常，做什么都没用的，始终难逃一死。于是他想下，不如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在这里等死。他的师父就教训他说，虽然死是每一个人的结局，虽然花谢是每一朵花的结局，但是在花谢之前，我们要开得灿烂，我们要不枉此生，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贡献，好像在路旁撒下花种，在自己的心中，在人家的心中撒下花种，令到自己，令到其他的人生活得更加多姿多彩，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。最近我们台湾少年城一班导师来到香港学习，我安排他们在协青社那里学习，他们在台湾是有一套方法来到去教学生，但是太过古板，太过单调了，引不起青年人的兴趣。台湾的教育似乎就喜欢先管后教，管得很严，很有规范，然后才开始去教。于是他们在每间学校都安排几个教官，是一些退休的军官担任的，很严厉，好像军训一样。他们真是啊，个教官就是负责纪律，哪个不怕。所以他们在学校的纪律问题很少的，但是出了去就有问题。先管后教是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呢？现在这些少年城的导师，他们觉得他们的方法用不到了，于是他们来香港，来我们的协青社那里，是想学另一套方法，是用一种的新的文化，新的想法，用正面的文化，友善的陪伴鼓励，一起跟青年玩，用亲切的关怀来到跟学生建立友谊，这些先至能够令到学生放低自己的防卫，放低自己的不信任，先能够打入学生的心。所以先管后教在现在的时代不用得着的，应该是先爱后教。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，不是一剔即就，而是要很大的牺牲，要放低自己的尊严，自己的这个以前的习惯，我们还要时时带着笑容亲切的态度，这个才是好像花种撒在学生的心中，然后才能够长出生命，长出希望，还有他们回爱的心。这个就是闸门，这个就是永生的门限。 这个就是永生的路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这个问题得救的人是不是不多？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已经不好了，是有些市侩，因为个焦点始终都是自己的得救，其他的事和人似乎是变成我得救的工具，最后的目的，最后追求的始终是自己的救恩，这个是不是有些自私自我呢？相反，我们问耶稣的应该是另一个问题，主，我们可不可以帮手？我们可不可以为其他的人的得救，我们可以帮助呢？为其他的人的得救，我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这个才是我们应该问耶稣的问题，我可以做些什么帮助人家的得救呢？我相信耶稣会回答我们这话，你不妨在人家的心中撒下福音的种子，好好将它灌溉，你放心，几时你造就人地，你丰富了人地，你就不自觉地丰富了自己的心，几时你令到人地欢笑，你就自己不其然会笑起来，你协助去救一个灵魂，你亦都能够救得自己的灵魂。但是一切要由人地那里开始，不是由自己的永生开始。以前我看过一句很好的说话，他说为寻天堂路者，找天堂路的人呢，纵然不误入歧途，也难达到目的。可能他未必误入歧途的，但是都很难达到目的。相反，满怀爱心的人，虽或是离弃偏离正路，天主亦都会令他加入幸福的一群当中。满怀爱心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偏离了正路的，但是天主会拉他回来，令他入去幸福的一群当中。你救得到人家，你才会救到自己。我听过一个救生的一句非常令我感动的说话，他说，神父，有什么事要我帮手，你尽管出声，你努力安心去传教，其他的杂务由我来分担好了。我想他一定能够分担到福传的成果。天主的国里面有不同的工作，天主的花园里面有不同的花，无论是哪一朵花，最重要我们开得灿烂。天国的门是不是难入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怎样帮人去入。当我们帮人进入天国的时间，我们自己都可以侧侧身能够入到天国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